接着我们接着看第二章，第二章第三章基本上是相同，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吃书卷奉差遣。第二章第三章吃书卷奉差遣，但是第三章呢跟第二章也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呢？第三章是吃书卷警戒人，不但奉差遣也是奉差遣，第三章可以说是吃书卷警戒人，因为第三章十六节以后神立以西结做守望者，叫他去警戒人。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共同点就是都是吃书卷奉差遣。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第二章，我们希望能够查到第三章的十五节，因为第二章到第三章十五节基本的意思是相同，基本的意思是相同。以西结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以西结本是一个祭司，但从第二章给我们看神立他做先知，不但是祭司，他还是先知，还是一个祷告的人，做祭司要为民代求，天天在圣所里面，在属灵的圣所里面，外面的圣殿已经被拆毁。那以西结在哪里呢？在加巴鲁河边，在贝鲁的年代，在贝鲁的光景当中，他还要做祭司，忠心为民代求，担当他们的罪恶，为他们代祷。那现在呢，这一章我们看第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西结怎么样能够奉差遣。今天你我都要奉差遣，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主的福音传遍，我们的使命就是把主的道，要去警戒人，用主的道去带领人，帮助人，引导人。那你必须自己要吃书卷。所以我看这二章三章的在这里的今天的重点就是要吃书卷。我们现在看第二章，他对我说，人子你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这是因为第一章末了的时候，当以西结看见天上都开了的时候，天开了的时候，他看见天上宝座的这个异象，复活物的异象以后，他怎么样？他整个的人俯伏在地，都起不来了。就是圣灵的能力多大，好像但以理，但以理这样的异象几天都起不来。所以这里就神对他说话，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灵，我们怎么起来？因为一个人活在肉体当中，当你只是接受了这样的灵里的印象，就是受不了的。所以他对我说，人子你站起来，所以说奉差遣的人要站起来，要站起来。这个站起来的意思说你要刚强起来，这个站起来说你一直不能一直老趴在那里，不能一直老俯伏，因为你要受差遣。这个站起来的意思准备受差遣，所以你要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第一章告诉我们，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不但看见异象天开了，而且耶和华的话特特领导他。这一个奉差遣的人一定有神的话特特领导，所以神说我要对你说话。这里也有这个意思，神要跟人说话，你必须要起来，谦卑的站起来，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来什么呀？来听候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就告诉你怎么能够站起来，凭自己怎么起来？活在肉身当中，总有软弱，怎么起来呢？一个是他对我说话，一个是灵进入我里面。所以以西结说我离不开圣灵，神的灵的工作，你我也是。这个灵就是圣灵进入他里面，所以他才起得来。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力量根本不是来自内心自我，来自己啊，还有外界，什么力量也不会让你起来，起得来起不来，神的话，还有呢，神的灵。所以今天你我就是要神的话，神的灵，你才能够起来，进入我里面，就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这个时候神开始对他说话。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以西结开始受差遣，现在是开始了，真是我要差遣你，差遣你往哪里呢？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那就是说实际他就住在悖逆的以色列当中，但是你必须奉差遣，是神差遣你去，是不是？是上面的这个神的吩咐，神的命令，神打发，神差遣，神说我差你去到哪里。特别提到人子啊， 个人，神说我就让你成为一个人子，活在这一生啊，住在这个罪恶的百姓当中，也活在他们中间，就是显出神，刚才是显出你，让你认识你不过是个人，你带有人性，人子，人子的意思也就是你要担当，你要体贴，你和他们同住同呼吸同在一起，但是你要把神的信息带出来，既活在神前也要活在人前，这叫人子，而不是你属灵的你简直不是个人了，你要做个人子。主耶稣在世上说就是人子，主耶稣也常常自称为人子，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主角。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甚至以基地也做个人子。我差遣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那里去，你看看以色列人叫什么，叫做悖逆的国民，这张圣经多次提到悖逆，我们要分享一下为什么叫他们悖逆，悖逆啊，是啊，悖逆的结果就是悖逆，他们为什么悖逆，悖逆就是不悔改的意思，悖逆就是这个背离了神的道，背弃了神的约，悖逆就是始终坚持不悔改，顽固不化，是不是悖逆？所以我就差遣你往这些人当中去，悖逆的国民，他们是悖逆我的，这个悖逆是对谁？对神，对神的抵挡，对神的不悔改，悖逆，他们是悖逆我的，他们和他们的列祖违背我，直到今日，这个悖逆是有历史的，长久以来就是悖逆，所以是悖逆的国民呢。所以犹大家的悖逆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次两次的罪，是列祖以来都是违背神，直到今日。这众子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就是给我们形容为什么叫悖逆，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不知道羞耻，不知道悔改，犯罪之后连羞耻都不知道，就好比一个妻子啊，本是妻子的地位，她竟然什么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去行淫，不知羞耻，做可耻的事，不知羞耻，面无羞耻，一个人呢、要有羞耻，是吧？神平常说脸是吧，都要皮，人要脸，你要知道羞耻啊，不该做的不能够去做，羞耻的事你要知道羞耻。这个人呢，这里这类百姓呢，面无羞耻，心里刚硬啊，所以死都不悔改。所以这是我差遣王什么往他们那里去，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说去做什么，奉差遣传神的话，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每一次以西结谈话的时候都是这一句，主耶和华如此说。底下既然他们是悖逆之民，所以神说他们或听或不听，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所以这个先知是什么时代兴起来的，被掳的年代兴起的先知，所以以西结是在被掳当中做先知，你说这些百姓被掳是怎么样，被罪恶抓住，被罪恶捆绑，做罪奴，信整个偏邪，被掳当中做先知，他听也好不听你也要说，他或听或不听，那这个意思神也巴不得人听，哪怕你不听也要对你说，至少你知道你们中间有了先知，是神差遣，什么是先知，奉差遣传神的话，这才是先知，奉神的差遣传神的话，这就是先知，先知都是受苦，不但舍己做预言，而且常常舍己做预表做预兆，这样括弧还要加一句，大家念，他们是悖逆之家，这些个百姓叫以色列家，这叫犹大家，不叫什么，叫悖逆之家。所以我们现在要看一下他们悖逆究竟在什么地方，到底怎么解释这个悖逆，大家看王上十四章，列王记上十四章讲到犹大家的历史，最主要的罪名呢，我们要看到这个悖逆就是惹神发怒，十四章的二十二节，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念一下，二十二到二十四，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恨，比他们列祖更甚，因为他们在各高岗上各轻罪数家助坛立 立众下和木偶，国中也有男童。犹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这就是悖逆，效法外邦拜偶像行邪淫。现在来说，就是神的儿女完全效法世俗的样子，吃啊喝呀穿啊生活呀啊，一切的一切就跟外邦人没有两样。你看那基督徒吗？他一举一动像外邦人，外邦的神他也拜，拜祝福之神、男神、女神、美神、名利欲都去拜，整个是效法外邦，所以行一切可憎的事，怎么不悖逆？这就是悖逆。从为什么我们选这一段？因为这个是犹大家，所罗门死了以后，就是开始的说这个南北分裂，罗伯安的年代已经这样，是有历史可证。还有一段就是在他们被掳的前夕，就是在下36章，历代下36章是讲到他们亡国被掳，第30都被掳。这一段也是告诉我们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怎么样叫悖逆，为什么管他们叫悖逆之家？因为以西结的时代就是已经被掳第二次了。36章啊，代下的最后一章，历代下36章，大家听我读一下，就是11节以后，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这叫悖逆。西底家就是悖逆的一个什么一个代表，一个典型。下面尼比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将硬心，不归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中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和华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把神的殿都污秽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什么态度？什么叫悖逆？喜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就叫悖逆。其实我们也检查我们悖逆在哪里，可能每一个人悖逆的具体的方面不一样，要找到自己悖逆。悖逆意思就老不改，从来不改，老毛病，根深蒂固。所以神说他是悖逆之家，但是我差遣你以西结去。好，现在请翻回来，我们接着看第6节。第6节，以西结接着奉差遣，神怎么对他说？人子啊，虽有荆棘和吉利在你那里，你又住在蝎子中间，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随时悖逆之家，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也不要因他们的脸色惊慌。你看看神怎么鼓励以西结，一方面告诉他你工作的对象，你去的地方，你这样遭遇的事情是多么可怕，但是你不要怕。一，你不要怕他们这么悖逆之家；第二，你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两样，他们和他们的话，他们一套思想体系，整个的世界一套，外邦一套，外面是教会敬拜神，实际完全是另一套，你不要怕他们。所以有荆棘吉利在你那里，就是说神的百姓你落到一个光景是什么呀？完全是荆棘吉利。什么叫荆棘吉利？荆棘吉利的意思就是说，就是破坏神的道，毁坏了神的道，荆棘吉利一样。荆棘吉利中间很多解释告诉我，马可福音第四章19-20节给我们看什么是荆棘吉利。荆棘吉利就是有充满了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私欲的牵引。我们不去找了，马可福音第4章耶稣解释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种田地是什么荆棘吉利，不听神的话，里面充满了荆棘吉利，把主的道他一听到就抵住了，因为里面是爱世界、今生的自律、钱财的迷惑，还想发财，还想放纵，还有私欲的牵引，喜欢玩乐，喜欢世界，那这样呢就荆棘吉利。所以神说你今天啊，我差你到他们中间去，他们根本无心爱主，也无心听主的话。现在很多人呢，简直爱主的心都没有了，渐渐冷淡，荆棘吉利。还有根据诗诗记第9章告诉我们，荆棘吉利什么意思？自己做王，飘摇在众树之上，老我做王，就是荆棘吉利。 大卫讲到是讲到什么呀？也是匪徒，在上面下最后一章，什么是荆棘基的？是匪徒，我们里面有匪徒，有老旧人的东西，逍遥在众子身上。还有一个解释，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什么是荆棘基的？这是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的。以西结你要面对什么？面对荆棘基的。第七章十五节以后，就是荆棘基的代表假先知。假造一尊就是荆棘吉利，你在这撒主生命的道，他撒荆棘吉利，他就是荆棘吉利。这里先耶稣说十五节啊，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好属灵啊，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是残暴的，残暴的狼。这不是东方闪电人这样吗？他进到你里面，他渗透在你中间，可能经过一年两年或者几个月暴露出来，他原来是个狼，根本不是个羊，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下面一句大家念，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吉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就到此。你看看这不告诉我们经济吉利的是什么？假先知。所以以西结时代还有耶利米时代都是如此，一面传道，一面还要什么？面对假先知，跟他们还得顽抗，还得应付他们，一直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撒荆棘，叫神的百姓听他们那一套，就说被掳快归回吧，又不要被掳了，又平安了，这些都是假的。还有神说你以西结还要住在蝎子中间，蝎子什么？在毒沟，那也是假先知和一切的恶道，世俗的东西，外邦的勾引，蝎子就是最可怕的，就是都有毒钩，有毒钩。什么是毒钩？生命记第三章，我们今天不能详细讲，大家自己去看。生命记第十三章有三个钩子，都非常可怕。这个钩子可能就在你的教会里面，一个就是假先知的钩子，第二是什么？亲人的钩子，你怀中的鸡。你自己的骨肉，他勾引你离开神的道，叫你偏爱主，叫你偏离主的道，去贪爱世界，这是第二个钩子。第三就是匪徒的钩子，就是他一种教训，一种道，整天把你掳去，让你离开了神，让你去拜别神，一种权势。好像我们在年轻时候所遭遇的年轻这个什么呀，一种人这个一种怪异的道理。给你洗脑子，这是匪徒，偏离了神的道。表面我不碰你信仰，整个人把你信仰给你混乱，混乱主的真道，这都是钩子。所以你看看以西结多么艰难，神说你就要在这样环境里做先知，做先知。但是你总不要怕他们，也不要怕他们的话。他们的话是什么？他们的话是似是而非，他们的话是混乱主道，他们的话是毒害你，他们的话是嘴巴甜甜的。实际心里比什么都苦，所以箴言第五章不告诉我们，淫妇的嘴比蜜还甜，这就是他们的话。箴言第五章，淫妇的嘴比蜜还甜，比什么？他们的口比油还滑。之中，你如果你喜欢，请我听啊。我们有些人就爱听听什么，听什么一些个吉言。他们的话是嘴巴甜甜的，实际心里比什么都苦。所以箴言第五章不告诉我们，淫妇的嘴比蜜还甜，这就是他们的话。箴言第五章，淫妇的嘴比蜜还甜，比什么？他们的口比油还滑。之中，你如果你喜欢，就听啊。我们有些人就爱听听什么，听什么一些个吉言，从来不喜欢听人家讲罪，讲罪你就反感，那你可危险。之中呢，淫妇的话嘴巴甜得不得了，之中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把你害了。淫妇的刀就把你杀害，所以你要留心防备他的话。保罗曾经提醒提摩太，大家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讲到他们的话是什么话，二章的十七节十八节。所以你不要怕他们的话，这里头你也要防备他的话。你别以为哎呀，他的话什么话，大家念一下。以后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我们一起念，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西米奶
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做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
就是他的话是败坏你的信心，你不要接受。现在好些个婚姻的辅导，又是什么青年的辅导，把人辅导的都离开了主的道，那你就像毒疮一样，是吧？你不要听，你也不要怕，不要怕的意思，你还要胜过他，你还要分辨，你还要能够辨明啊！不要轻易的相信。现在很多的有些个主流学的教导里面，简直的黑不黑喝酒啊，可以的，只要不醉就可以。黑不黑看电影啊？你不要到外面看电影，你只要把这个录像带到家里来，就不是罪恶。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道。黑不可以赌博呀？他说的只要不输钱就可以，这不过是一个 game 啊，这就是他的道。他不是根本的赎罪，他是妥协的态度。那所以你不要怕他们和他们的话，他们随时背逆之下，还不要怕他们的话，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在前书六章还讲了，他们是似是而非的学问，似是而非听起来又有点对，因为他引用圣经，实际是非，似是但是是非，这个小心呐、啊。保罗说你们要防备，要防备。第七节我们看，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他们是极其悖逆的，还不是一点悖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传道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呀，我做传道了。你做传道这么容易啊？你看看，你要有这个心智，你要做准备，要防备，要知道多么艰难。尤其在末世，假道风声，到处都是异端猖獗，我们怎么面对？你必须牢牢的有主的话在里面才行。他们是极其悖逆的，他们听还好，不听也好，你只管什么将我的话告诉你。那么说，他不听你也得讲，你说难不难？不听你也得说，他不爱听啊。我们常常请问，最好我讲到人人欢迎，哪那么多欢迎啊？根本他反感，他不爱听，他不听你也要说。好，底下了，那你怎么样准备呢？怎么样就奉差遣呢？第八节以后就是吃书卷，你必须吃。当然这都是意象，这个意象就带出神的经历，对以西结的要求，对你我的要求啊。奉差遣你马上就去啊，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小姊妹昨天说见你九几年你就清楚蒙照，现在主也没差遣你，可能你书卷还吃的不够，是吧？你要装备，你没吃透书卷你就奉差遣了，你去了你还得哭一鼻子。你怎么传主的话？奉差遣吃书卷，就好好吃，好好吃。我们真觉得越吃越觉得没有吃透，这不够，而不是觉得自己很够。所以下面大家看八节到十节，人子啊，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不要悖逆，像那悖逆之家。你要开口，是我所赐给你的。你怎么样就能够面对悖逆之家呢？就说你不要悖逆，你以西结要完全的顺服，做一个顺服的羔羊，做个谦逊的驴驹。你不要悖逆，像什么？像那悖逆之家。那怎么能做到呢？那就是你开口吃我赐给你的，就你要吃书卷，吃书卷才把我们里面那个悖逆变成顺服，吃书卷我们才不悖逆，吃书卷我们才能够听主的话，才真正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吃书卷的目的什么？你看这一段就知道，是为了明神旨，传神言，就要明神旨，吃书卷你才能够什么呀？刚强壮胆，你才能有胆量，有信心。吃书卷你才更火热，吃书卷你才能够明真道，你才能够讲明神的救恩。那所以吃书卷多么要紧，你吃我所赐给你的，这就告诉你吃书卷这个过程，你要直接从主得到，而不是这一套那一套，这一派那一派，还使劲研究来研究去，就加上许多哲学思想，什么心理学，什么人的一切的东西，什么论历史的这个派那个派，这么多你去研究那个做什么？你不如研究这本圣经。第第九节，我观看，他就看见什么？因为这是异象，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表明神把书卷直接给你，以西结直接赐给你的，向你递过来了，向我伸出来。
你别管别人，神把书卷给你，你要好好吃。唯独一只手就是神的手，向我伸出来，手中有一书卷，那就是神要以基督所传的话，完全是神的话，这就是书卷。你吃了你就传，好像启示录第十章讲到老约翰的异象中，也是看见天使把书卷给他，叫他吃，吃了以后就能像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你要吃书卷，一只手伸过来，不给人。底下第十节，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啊，这个很宝贵。逐步把书卷展开，我们叫根本不懂，永远不懂。这就是圣灵要给我们解开，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吧，告诉我们，求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真明白他的道。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就把这个书卷给你展开。展开的意思是给你打开，给你开启。圣经的话不是一般的书，不是你有学问你就看得懂，乃是你要怎么样，你要退到主的面前，圣灵给我们打开。所以主耶稣死里复活要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让主亲自给我们解释，我们才能够懂，在我面前展开。底下说内外都写着字，啊，这个书卷很积极，里外都写字。经上所写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他可能就看了一面，哀号叹息悲痛的话，那这个就是针对着当时被掳的年代。以西结因为当时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以西结天天传什么，就传灾难要来到，灾难要来到，你们再不听话你们就哀号，你要叹息，你要悲痛，你要悔改的意思，就针对被掳的百姓。因为以西结我们知道下面以西结要传的话主要的是宣告第三次要被掳，你别以为第二次被掳就完了，你以为就没事了，你们不听神的话还有第三次彻底的被掳，那个话当然就是哀号的话，叹息的话，悲痛的话。主的话里外都有字，这个我们大家要看两出圣经。神的话是里面外面，就是两面都有字，你别只看了一面。我们不留心的话，你可能只一面，哎呀上帝好慈爱呀，这个都是福啊，都是允许啊，我赐给你福啊，给你子孙蒙福啊，给你子孙多得不得了啊，那你只看到一面，你却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另外一面什么意思？你听话你蒙福，另外一方面就如果你不听话，那你就要遭到什么？遭到神的咒诅。这是两面的意思。你既看到神的慈爱信实，哎呀我们的主好爱我们呢，一天就讲爱爱爱爱，把罪爱到里头吗？不是这样，你还要认识神是公义的，是忌邪的，是不能容忍罪恶的。这就是两面。我们先看出埃及三十二章，出埃及三十二章十五十六两节，这里就是讲到那两块法板。摩西第一次四十昼夜在山上做什么？就是神把两块法板给他，神亲自写的递给摩西，还有就是让他看见这个整个的会幕的样式，神告诉他。十五十六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大家看见没有？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十六节一起念，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这句话以前我还不大注意，我觉得这句话非常要紧。神的话就是神的工作，你读了神的话，你知道神的工作什么？神就借着他的话在你我身上做工。所以以弗所第一章讲嘛，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怎么造我们？就是用他的话，两面都写字，正面的、反面的、这面的、那面的，让我们认识他，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你听话你就蒙福，你不听话你一定不蒙福，一定遭到咒诅。这就显明神的爱。你认识他的爱，也要认识他的公义。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今天这个话要刻在你我的心板上，刻在里面，字字都刻进去，让我们深深明白这个话是两面的。那怎么是两面的呢？生命记第十一章，当然生命记二十七章也有啊，
我们就先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怎么样叫两面？二十六节，十一章啊，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一段，这是摩西亲自，因为生命记就是我们知道神的仆人摩西临终之前给以色列所传的话。这里说，看呐、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这就是两面。大家看见没有？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这是一面，你不要只抓这一面，你不抓那后面一面。你若是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做父母的也是这样，你听话，妈妈给你奖赏，那底下还要做不做？一定得做。你不听话，你不乖，一定要罚你，什么奖赏也不给你，给哥哥就不给你。这个话一定要提醒他，一定要警戒他，不然我还以为我调皮，我捣蛋，我不听话，不乖，妈妈也爱我，妈妈也奖赏我。有这样的父母吗？绝对不，没有这样的父母。所以这次你不听话，你偏离我的道，神说什么？你去侍奉别神，素不认识的别神，你必定收获，必定收获。二九节，即使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业的那地，你就要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心山上，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上。这两个山，这两山就表明神的公义和爱，祝福与咒诅，这是两面的意思，让我们真正的明白神对他儿女的要求。这是咒诅的话写在这里更要紧，免得他们受咒诅，警戒提醒是非常要紧。我们常常不留心，就爱听甜言蜜语，就爱听上帝祝福祝福，其实自己一点也得不到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受警戒。所以这就是这个话也是两面的，所以神啊，以西结你要吃透啊，你自己要吃透这个话，要书卷啊，这个是展开的，里外都写着字，所以让以西结吃。